方伟时间。晚间的6:13，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嗯，好，给您带来最新的地方新闻哈，和我们硅谷非常相关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叫做什么？脸书和谷歌偷偷大裁员，你相信吗？你知道吗？能不能给我们来核实一下哈？到底怎么回事啊，新田？
嗯，那最近呢，硅谷的一些科技巨头们呢，频繁的谈论削减成本、暂停招聘等等话题，因为面对着这个增长的停滞和激烈的竞争啊，但是呢，他们都刻意回避了一个词，那就是裁员。根据了解，脸书也就是现在他的公司改成是 Meta 了哈。据知情人士透露呢，这个计划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要削减至少10%的开支。那用什么方法呢？其中一部分的方法就是裁员。根据知情的现任和前任 Meta 管理人员透露，公司呢已经是开始通过重组部门，给受影响的员工一个内部窗口来申请公司里面其他职位的方式，来达到减员的效果，避免出现裁员的字眼和发出大量的解雇的通知。而知情人士还透露说呢，这次裁员预计是下面进一步裁员的前奏。
从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呢，这个 Meta 公司一直在大幅的下调营运的支出的预算，但是呢并没有暗示会通过自然减员以外的方法来减少人员的数量。好，他怎么减员呢？从去年开始 Meta 公司一直都这样做，如果员工啊在收到通知的一个月之内不能够在内部找到新工作，他们就会被解雇。而公司其他地方，这个许多其他公司呢也在努力的重新来分配那些团队呀、被关闭或者重组的员工。
另外，谷歌是怎么回事呢？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谷歌上周要求它的内部孵化公司叫 Area 120，大约一半的员工在90天内要在公司内部找到其他的工作。如果被裁员的话，谷歌公司一般是会给员工60天时间来申请公司的其他职位。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超过1400名的谷歌员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司把云计算部门100多名员工要在60天内找到内部新工作的期限延长到180天，原因呢是因为很多员工面临转移的障碍。
好，随着经济的降温和这个和这个数字广告的动荡，一些知名的科技公司的高管呢，他的措辞现在是显然不同了。扎克伯格呢今年6月份说，实际上呢公司里可能有一群人不应该来这里。另外呢 Meta 工程的主管呢也发出呼吁说，要求管理人员找出那些个偷懒的员工，并且把他们纳入这个叫补救计划。什么叫补救？就是解雇他们的前奏啊。
到目前为止呢 ，Meta 的股价已经在2020年今年已下跌了56.6%，公司的市值呢也下降了100亿啊。
那谷歌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内呢跌掉了27%。今年7月份呢，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这个首席的执行长查伊哈表示说，谷歌将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放缓招聘的速度，并且敦促员工要更具有创业精神。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啊，有在这两个公司或者其他高科技公司工作，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或者听说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也都是这种消息呢，也都是按照知情人士透露的。看起来这些公司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或者说很光明正大的在做这些事情。
好吧，如果你知道内情的话，不妨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你知道你的朋友哈，他是在谷歌或者Meta 或者说其他的公司有这样的情形呢，也不妨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政策。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圣何塞机场的无家可归者现在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哈。那么几周前呢，圣何塞市政府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行动，来清除圣何塞国际机场附近的这个大型的哈叫 homeless 的营地。那有几百名 homeless 呢现在要离开机场，其中一部分人直接就搬到街对面的那个棒球场上。那这一搬呢，引发了一场新危机。
有60多辆的房车和汽车啊，已经是挤进了位于 Osbury 和 Irene 街交界处的一个空旷的棒球场。 住在那里的无家可归者告诉媒体说，这个新的营地变得越来越危险了。他们说，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呢，带着他们的财物啊、宠物啊，还有车辆啊，都搬进这个棒球场，火灾的危险变得越来越大了。
而这个圣何塞机场的这个无家可归者营地呢，曾经是湾区最大的这个无家可归者营地之一。在 COVID-19 大流行的高峰期呢，曾经有几百人居住，而被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清理之后呢，圣何塞的官员们表示，这个营地呢有143个人被安排进入收容所、临时或者永久的住房，但是剩下的很多人呢还是没有地方可去。在清理工作开始的前几天，当地的志愿者和几个无家可归者联合起来，把几十辆房车和拖车搬进了棒球场。所以在过去的一周内呢，这个棒球场的人员和车辆的数量明显增加，车辆并排挤在一起，中间几乎没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新闻没有说清楚，他们是想用这个方法挡住新人进来呢，还是新人有很多的车子？我觉得应该是前者哈。好的，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营地的居民说呢，这个新场地只有一个入口，那就让人们在紧急的情况下是很难疏散的。在去年，这个庞大的营地发生了多起的火灾，主要是叫做丙烷罐爆炸引起的。帮助组织营地的一个志愿者说，最近呢，他一直在场地周围阻止人们焚烧垃圾或因为可能引发火灾哈。还有一些志愿者正在帮助棒球场居民来制定规则，要求他们打扫卫生啊，控制火势等等，并且要求不遵守规则的人离开。
对，因为看起来就这些无家可归者，我觉得他是搬进这个棒球场地，因为他们有车嘛，有房车啊，然后呢可能又在外面就是烧炉子啊，就是有明火嘛，才会有这个说是要他们控制火势哈。那么圣何塞市政府官员怎么回应呢？他们说还没有立即决定，或者是没有立即解决，或者说是清理棒球场的计划。棒球场所在的哥伦布公园也是在机场的飞行路线之下，但由于呢这是城市的财产，联邦航空局呢就不要求它被清理。圣何塞的消防局发言人则表示，圣何塞市没有针对这个棒球场的特别防火减灾的工作。
对，我想针对这些无家可归者吧，这些怎么处理啊，相关的资金啊，这个那个的话，我觉得谈论的够多了。没有人谈论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存在，这个现象要存在哈。好吧，那我想就是这个国家目前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 classic 的一个 debate。我们看一下旧金山的情形哈。旧金山的教育委员会呢，出现了一个动作，暂时取消对穆斯林节假日的批准。啊，当然这句话是很抽象哈，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过程。旧金山的教委会哈，这个叫做 school district 哈，那么在一个多月前呢，投票决定，在教学日历中，大家听清楚啊，增加两个穆斯林的节日，但是在犹太人以及其他宗教和文化纪念活动没有得到类似的承认，而引发了抗议和诉讼的威胁之后，那昨天本周二，这个学区委员会呢又投票推翻了这个决定。
那么在星期二19号批准的这个决定呢，就会暂停旧金山教委会最初的决议。他这个最初的决议啊，是在八月初的时候通过的。当时通过说要承认两个穆斯林节，一个叫开斋节，一个叫宰牲节。宰就是屠宰牲口的节啊，那个从字面上理解。那时候就说要把这两个节日定为2022到2023年教学日历中的假日。假日就要放假嘛，给学生。然后呢，在本周二通过的决议就已经把它推翻了，然后还要求对如何充分的承认对学生具有文化意义的节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而学监韦恩呢，必须在明年1月31号之前，对于这方面的沟通的最佳方法、最佳做法，学校的假期教学怎么样保护学生免受跟缺勤有关的处罚，以及如何确定假期等等方面提出建议。在他提出建议之前呢，旧金山教委会就不会对2023到2024年的教学日历进行投票。
对于这一变化哈，当地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区的代表说，他们感到不受尊重，并且认为说最近对学区的诉讼威胁是教委会做出决定之后的背后原因。他们表示说呢，将继续争取让学区在2023到2024年 这个学年呢实施叫做开斋节哈。那旧金山市联合学区教委会投票通过要将穆斯林宗教节日作为学区假期的决定呢，这个当时
那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对，
就已经惹来了这个争议了。当时哈，九名教委会里面只有一名华裔的教育委员徐安是投了反对票的，其他八名包括其他的华裔教员呢，教学委员都投了赞成票。那么徐安当时为什么会反对呢？他说教委会做出关于假日设立的决定应该优先考虑到法律还有学区的金融预算以及大部分家长的习惯和观念，而不应该主观的进行决定。那么针对当时这个教委会的投票决定要增加这两个节日，律师Paul Scott 他就发函警告说这个决定是违法的，要求教委会在九月底之前撤回决定，否则呢就会告上法庭。这个斯科特哈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曾经因为旧金山学区给44所学校重新命名而起诉了学区。
好，那斯科特律师在发给教委会的信中指出说，教委会的穆斯林节日是违反了布朗法案的 Brown Act。这个决定呢也违反了宪法第一宪修正案的相关的规定，也就是禁止政府偏向某一个宗教而忽略其他的宗教。那这个律师列举人口调查的数据说，旧金山市呢人口中信奉印度教的5%，犹太教的3%，佛教的2%，而穆斯林呢只有1%。他认为说占有更大人口比例的宗教没有得到宗教假期，而穆斯林却得到了，显然这是过分偏向某一种宗教而忽略其他的宗教。对于教委会本周二的最新决定，那这个斯科特律师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他说，我们的观点很简单，教委会必须合法行事。那另外一位律师呢叫做弗里斯哈，那么他也曾经致函教委会表达同样的立场，声称说教委会不撤回这个决策的话呢就可能面临两起的诉讼。不知道这个星田你觉得这个事怎么看哈？
对，我们待会儿呢也可以针对这个消息啊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及听取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开放我们的这个热线啊，同时呢也预告一下我们待会儿要给大家听众朋友讨论的一些话题吧。
嗯，对，关于推特和这个推特和网特有很紧密的相关性。
那是怎么回事哈？
怎么回事呢？请大家留意收听。那后来还有一个话题讲的是，
那这关于昨天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个佛州州长啊，用包机送非法移民到这种庇护州的什么讲像这种很豪华的度假村附近啊，这样引来的争议呢，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会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晚间的6:28，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嗯，好，那在下面我们开始我们下面的讨论之前呢，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这个好消息，现在呢这个物价的降幅和不及预期，所以呢联储局持续升息，股市重挫哈，而这个房贷的利率创了2008年以来的新高。那新房源呢是逐月的减少，怎么投资房地产呢？在这个时候，好，有个好机会，就是说明天的，对不起，周六的下午哈，24号周六下午，那著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Zhang 将举办一个讲座，为您讲解房市、股市、房贷和国债的供求关系将如何影响房价。那么在24号的周六下午呢，很简单，上 Zoom 就可以了 ，Zoom 和现场讲座都行。Jerry Zhang 呢？将解决您的投资疑惑，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那新听众第一次参加是免费的哈，怎么做呢？很简单，一个短信报名，短信号码是408-480-5950。再说一遍，408-480-5950，打一个短信呢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哈。再说一遍，408-480-5950。
嗯，方伟，你刚才说好消息，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我一听啊，还想说，哎，股市重挫怎么变好消息了？
好消息就是学习嘛，怎么办呢？在美国确实啊，你有些东西不学的话，理财这个事情学校也不教，
嗯，
中学不教，大学不教，爸妈也不一定会， 那么有的人糊里糊涂过了多少年才发现 Oops， 没有这个栽树，没有这个插柳，这个插秧哈，所以呢钱就涨不起来。因此呢，我想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想这方面都应该相对比较敏感一些哈。
嗯。
其实收入啊，这个投资的回报跟投资的时间是直接这个成正比的，所以早开始呢就早收获，就像种田一样，所以大家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那杰瑞张呢，明天给您带来这方面的这个很好的资讯。
嗯，周六，
本
周六，
对，我老说明天。
嗯。
周六哈，408-480-5950。刚才讲的三则新闻呢，我觉得两个可以，我想听听听众的想法。第一个就是高科技公司变相裁员，
嗯，
你的公司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啊？因为他这个做法确实他算挺聪明是吧？
对啊，
他没裁你啊，我给你90天让你去换部门，你找不着那你就走掉，所以呢那走掉的人就开始参差不齐嘛，就不是一次性的裁掉嘛，
对，
他就可以避免用裁员这个词。
而且就是说以前呢，就是说他会对于表现不佳的员工采取这种方式啊，现在就是说据说啊，据知情人士透露，就是你表现很好的，
嗯，
他也开始这样做了，
嗯，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是悄悄的用这种变相的方式裁员，
嗯，
那到底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啊？您有没有碰到过，或者您的同事有没有碰到过？我们真的非常想要知道，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这样的信息的话，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啊，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很多听众都在这样的大公科技公司工作的啊，
嗯，
应该会有些电话进来吧。
好，那么关于这个穆斯林的这个节假日的学校节假日的这个事儿哈，我想讲一下一个简单的背景。在1962年呢，美国最高法院就通过了一个判例哈，这个判例是指什么呢？就叫做安吉尔诉维塔利案，这个案非常有名。他就说呢，因为大家知道哈，在1962年以前呢，美国很多的公立学校啊。公立学校也好，私立学校也好，开始你知道，开始上课之前，大家都要一起，老师带领祈祷，
嗯，
祈祷那么一分钟，说些话，那个都当然都是基督教的祈祷哈。1962年呢，这个判例呢就不许学校干这个事儿了。那么从那以后呢，就是在学校你要在学校祈祷啊、诵经啊，甚至把这个圣经拿到学校，都会成了一个违反啥？违反宪法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他说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宗教，对不起，宗教平等。那么呢，公立学校，这个公立学校啥叫公立学校？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就是说政府或者说公立学校，你不可以这个叫做独尊，
嗯，就不能
基督教，
不能优先哪一个？
对，不可以优先任何教，当然赶出去的就是基督教。
嗯，
那结果现在很奇怪哈，刚才这个消息非常奇葩，你用那样的最高法院的判例法把基督教赶出去之后，你现在大模大样的引入这个穆斯林节假日。
嗯，他
这什么逻辑？
对啊，他的人口只有极少数的人口，1%在旧金山市里面。
对，所以在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哈？1962年，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基督教的行为在公立学校里头，说白了就是通过老师来呈现，
嗯，
但是却可以通过教委会，这是没法更正式了哈，来增加一个穆斯林的节假日。所以呢，在某些时候，这个穆斯林已经成了现在的叫做 political correct 的宗教。
对，
基督教成为 politically 这个 incorrect 的宗教，
嗯，
是不是这样子？
对，因为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当时就是8月份通过教委会通过这个决议案，要设立这两个穆斯林节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穆斯林，因为他们在9.11之后呢是受到了歧视，所以要来给他们补救，
嗯，
哦，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投反对票的唯一的华裔教委徐安嘛，他当时就也是有表示说，你如果即使要这样做，你也不应该就很著作主张的就通过这样的节日的决议案来好像补救他们。
嗯，
然后呢，这个就刚才我们有讲到两位律师啊，都提到说他这个教委会通过穆斯林节日的这样的决议啊，是违反了布朗法案 Brown Act。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稍微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这个其实是应该告诉大家的。
嗯
嗯，什么叫布朗法案呢？布朗法案它是加州的一项法律，它是确保公众有权出席和参与地方立法机构的会议，它就是要透明啊。它呢是在1953年时候通过的，是由加州当时加州的众议员叫 Raphael Brown， 他所提议，而且后来是通过。 在1953年的时候就通过的，所以当时它只是一部686个字的一个法规哈，多年来呢就逐步的增加内容，增加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回应公众对于地方的民选官员举行非正式的不公开的会议而制定的，因为有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市议会啊、县议会其他的一些地方政府机构，他们就举行不公开的哈这种研讨会、研究会，来避免公众监督。所以这样的一个布朗法案呢，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的。所以这旧金山的两位律师呢，就认为他们当时啊，旧金山教委会通过这个穆斯林节日的法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就是说让公众参与进来，所以是违反这个 Brown Act 的。那这个呢，就是说可能对于大家参与其他的这些，就是说在社区里面哈，市议会啊、县议会和州议会，如果大家也有发现有同样事情发生的话呢，其实 Brown Act 就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
嗯哼，所以这里头就讲到说这个叫法律应用的不怎么讲，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说对，其实这个造成了对基督教的一个歧视哈，对穆斯林教的一个优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违反加州的这个你不许你偷偷摸摸的哈，几个官员凑一块儿就通过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法律或者一个规定。那么我想再往深再说一步哈，其实1962年的最高法院的判例是违宪的。
嗯，为什么？
是违反宪法，因为他以所谓的政府不可以支持某一宗教为名，不让这个学校里做这个宗教祈祷哈。
嗯，
其实呢大家知道这个宪法是美国建国先父写的，对不对？55个人在费城的这个制宪会议上，而55个人呢，他们当时的愿望是美国的宗教自由是美国宪法和美国共和国存在的基础。他们其实从来没有，他们绝对不会这个通过这样的叫做这么来理解宪法。那个时候你知道哈，这个因为大家不是每个信教的团体都可以找到教堂的，没教堂嘛，对不对？他们那时候教堂在哪里的？在法院，因为法院的房子常常是空的，不审案的时候嘛，政府的很多房子都被借来当教堂做团契啊、做礼拜啊、做什么之类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在包括在学校里头做祈祷，也就是说他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美国鼓励宗教信仰自由，也是鼓励宗教祈祷的仪式，只是政府不能跑进来说你只能祈祷基督教，你不可以祈祷别的教，是那个意思。
嗯哼，
现在呢1962年的法律就把宗教全部赶出学校，它正好是违反了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是遵从宗教，因为宗教是道德的基础，你有宗教就有信仰嘛，你信神嘛。大家想想看，道德从哪里来？道德从神的规定来，神的教导来，道德才存在。不然道德就成了一个怎么讲，一种概念，我somehow就认为这是对的啊，当然也可以了，对有的人是可以，但是它这个根呢，它就不够硬，不够扎实。所以真的碰到危难的时候，那就道德放手算了，因为这个对自己有损失嘛。所以呢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我就是说哈，以宪法的基本原则来看呢，绝对不会通过1962年这样的判例法。
那他居然还通过了，还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就是最高法院偏离宪法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那我往前说一个大胆的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都知道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50年之后居然被翻案。我觉得1962年的刚才我说的这个案子呢，
就是那个堕胎案，
对，堕胎案吧，罗素韦德堕胎案吧，被翻案。而这个安吉尔诉维塔利这个判例案，我觉得如果最高法院他真的忠于宪法，真的忠诚于宪法，他们敢翻过罗素韦德案的话，他们其实应该把这个案子也翻掉。
嗯
，OK， 学校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可以，你爱信什么都可以。你一个学校开始的时候哈，大家在那老师领着孩子祈祷。他说那个 God 不一定就是 Christian 的 God， 他其实都说的是一个第一，首先呢是一个对神呐、啊，神是一个通用的意思哈，对神的一种信仰。其次呢，你要不 comfortable 你就不参加嘛，他没有强制性。但是你说因为怕有人心里不舒服，整个宗教在学校不可以存在，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您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哈，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哈？你有您的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一起探讨一下，这都是关于这个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 fundamental 的事情。
对，这些事情不厘清，这些个你像刚才说的这些个争议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根，没有任何的根据，就是像浮萍一样的这个吵架吵来吵去啊。
对啊，然后你看他这个穆斯林教的那个团体，他们就说我们还要继续来 去推这个事情，
是，
对吧？那另外一边有些华人其实也是在担心，
嗯，
说那这样下去的话学校要放多少假，
嗯，
然后他的学自己孩子在学校里能够上多少天的课，
嗯，
其实这些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啊，
嗯，
所以确实我们要能够去了解到这些事情的根本啊，
嗯，
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反正关于这两个话题吧，一个是高科技的裁员的这个事情，第二个就是这个宗教学校来放伊斯兰教节日的这个事情，您有什么看法呢？啊，我们开放我们的call in电话哈，还希望大家能够打电话进来参与一下哈，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好，晚间的6:43，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好，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段怎么讲，一个国内的一个投书哈。那么这个题目叫做推特与网特，推特与网特哈。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说推特这个被人家揭露说内部有特务哈，那他是否认。那这位国内的投书这个听众他就说推特马上否认，说没有根据。那他说给他的印象是推特官方在努力隐藏中共的这个特务的身份，他说爆料者只是指认了一个特务，就让推特的官方这么紧张。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翻墙翻到海外来上推特的用户来说，推特内部有中共特务一点都不让人吃惊。只是这些特务是自己潜入推特的，还是推特开始就知道他们是特务而招募来的，外界是没法知道的。但是你推特这么快就跑出来做官方的否认，更让人觉得你是有意而为啊！你照道理应该很好奇，是不是真的，
嗯，
或者说很震惊与查呗？你放了出去没有，啊，没有，明明人家知道有，人家的感受，待会我们来说他为什么感受他一定有哈，
嗯，
他就认为推特上来就推个一干二净，你啥意思你？啊，
嗯，那么这位就跟我们爆料的大陆的听友他就说啊，中国大陆翻墙使用推特的人不仅在他们这个推特上的账号是受到网特，就是网络特务的攻击骚扰，而且用户和家人呢也是时刻受到了公安的威胁和骚扰。虽然中国大陆的艺人是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很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和敏感信息，但是他们的私人信息呢还是被公安掌握住。一旦用户不经意在互联网上发布一些敏感话题的话，就会招致威胁。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有一个，这是真实的案例哈，我们是用他的化名吧，叫 AL 哈，他是众多翻墙上推特的用户之一，他的账户呢也很非常普通，关注他的人没有超过50人，但是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是在2019年的哈，他在推特上发了个帖子，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提到了习近平的名字。那么有一个反共的账号呢就转了他的帖子，而那个反共账号下面就长期聚集着一些网特，那么一直在围攻这个反共的账号。那只要这个反共账号发帖或者转发哪个帖子的时候，网特就像看到猎物一样哈，会一起冲上去辱骂。而这个 AL 的这个不起眼的推文呢也因此遭到围攻和谩骂，很快把这个推文就推成了当天中文浏览量最大的帖子之一哈。
那么针对这个网特的骚扰， AL 就给推特的管理发举报，拿出这些账户都是中共网特的证据。过了几天推特就回信了，建议 AL 可以把这些骚扰账户拉黑。而 AL 最初的想法是希望推特受理之后呢能够查处这些中共网特的账号。过了几个月，推特突然又给 AL 发了一个短信，感谢他提供的信息。他们查封了一个之前攻击 AL 的账号，这个时候呢 AL 就没有办法理解推特办事这么拖拉，还是说他们只是敷衍呢，就查处了一个账号。当时攻击他账号的中共网特账号，都是有相同特征的，为什么只查处了那就一个账号呢？
好，对于这个读者，中国大陆的读者投书来说，他说哈，他说这件事情显示出推特和中共的网特相处非常融洽哈。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共政府在国和国企在推特上做广告，他说这就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推特的广告最多是引起推特的用户的注意，但是呢推特在中国大陆又被封掉，所以体验过推特的人也都知道推特的广告效果并不是太好。中共政府和企业呢花钱在推特上做广告，除了大外宣之外，他觉得更像一种行贿的方法哈，花 花钱买在推特上的这个控制权。那同时呢，推特也需要这些个中共网托的这些假账号充人气。显然呢，这账号除了做群狼式的攻击之外，他不发其他任何的信息。对于推特来说，这大概是自己不用花力气而能获得的大量的机器粉丝。这里头就讲到说，这个伊拉马斯克老骂推特嘛，你的账号到底怎么回事啊？多少是真实的哈？
对，那这个事情还没完啊。AL 在中国大陆的亲戚开始遭到公安的骚扰，被叫去盘问，甚至检查他亲戚的手机内容，看是不是有敏感信息或者翻墙软件，让他的亲戚是苦不堪言，就去给 L 施压哈，说就叫他不要在网上发信息了。很显然呢，公安是掌握了 L 在推特上的注册信息，而 AL 他在推特上的信息呢，也不是公开披露的，是没有办法知道公安到底通过什么手法来取得他的信息，或者是在推特的内线提供的。那推特存在哪方面的安全漏洞呢？从这个事情呢，就可以看出啊，推特对于中共的袒护是非常明显的。
好，那么这位观众也说哈，这让他想起来当年这个中国的记者石涛的情况哈。石涛呢用这个雅虎的邮件发电子邮件给外媒，然后被雅虎这个把这个石涛的信息报给中共的公安，这个石涛被判因此而入狱。所以呢，真正翻墙上推特的中国大陆的用户确实得需要小心一些。那最后他说鸽子啊有识别路途的功能，从古代就被用来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还有将鸽子训练成特工的。这个文学作品里头也有把这个间谍比喻作鸽子。他说推特的 logo 就是一只放飞的鸽子，这个鸽子到底是发布正常消息还是
特工？
还是个特工？
哇、哦、
特工鸽子。
好，
给他的印象哈。
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是真人真事啊，您有什么反馈呢？或者有什么想法呢？希望您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啊，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回教那个穆斯林教，他们要有一个什么
节日，
宅性节要学校放假，对不对？
嗯嗯。
那我请问，他不是要宗教跟学校要分开吗？为什么要、
啊、
要参加那个宗教的节日在学校里面呢？
对啊，好，
你问的好
啊，对，你听我的答案哈，他答案是这么说的。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穆斯林的学生在学校里面有多少？这样的比例是多少？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不是有一个复活节吗？不少的学校有没有放假？
嗯，好，
就
这
三个
问题。这是您的
问
题是吧？还是您有观点？这是您的问题还是您有观点？
我的问题就是说，最主要就是说，你宗教分离嘛，你在学校里面不要参加宗教的活动嘛，那你那个回教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节那个放假不是有痛突吗？
嗯，对，好。好，我们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只能代他们回答哈。这旧金山教委会这么认为。虽然呢，这政府的学校哈不能跟宗教要分离，刚才我说了哈，这个分离本身是违宪的啊。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最高法院就这么判了。那么为什么回教还可以放他的节呢？因为在911之后，回教人士受到歧视，这是旧金山教委会的说法。哎，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这他们的答案啊。第二呢，这个学生有多少比例，回教的学生多少比例，我们不知道。刚才说的是
学生的比例，我们不知道，就是他的人口比例啊，
1%，
在旧金山1%。
嗯，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事儿哈。我觉得在美国，现在特别是美国的大城市哈，或者极左派所执政的大城市，常常就是1%、1/1000的人，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事情，他有某一个委屈。然后呢，抓住这1/1000、1/10000的事情，那么把它推到说我们对他们要同情，然后用他们的这个立足这个角度哈， 把现存的所有的制度全部打翻。这就是我一直总结出来的，你想是不是？
嗯，
比如说那个男女同厕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呐，一个小孩子，三不好，他认为他是个怎么讲？他是个女生，他是个男生啊，他认为他是个女生，他认为呢不让他去这个女厕所，让他心灵受到创伤。这我不说这是百分之一了，也不是千分之一，大概也不是万分之一，可能十万分之一。就因为这个事情，男女的厕所的这个现在就成了 politically incorrect， 全部要打翻，就是因为就这么一个十万分之一这么个人，他的心里的某种感受。所以大家想想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哈？他其实是利用人的一种善良，对吧？同情这么一个小孩的善良，把这个善良推到极端上去，掀翻现有所有的制度。刚才这个例子是跟这有没有相像？梁先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发生的，其实是一个荒唐的事情。可是大家听到就觉得，反正谁声音响你就响，你就叫呗。我平时忙我的做生意啊，我忙我的上班呢、啊，我忙我的小孩啊，我忙我的投资房啊，我没工夫管这些事，你就叫吧。这些奇奇怪怪的声音越叫越响，最后成了主流。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而你要想想看，我们的主流，你的儿子孙子，我们的儿子孙子都是未来这个国家要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我们将留给一个什么国家给我们的子孙？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大行其事，正常的人都不讲话。大家什么感受？你觉得我说的这话对不对？
嗯，那刚才梁先生还有第三个问题，他就说是复活日哈、啊，复活节。那么复活节呢，一般来说是说是星期日是吧？
嗯，
但是我查了一下，其实呢，复活节对于不同的这个教啊，像天主教啊，还有其他的教，它日期是不同的。那在学校里啊，我查了一下这个旧金山的学区他们的教学的日历上面，那些日期并没有放假。
嗯，是肯定不会放假。
Yeah.
我想肯定不会放假，对吧？这个政教分离嘛。
对、啊。
所以我说，首先你政教既然要分离呢，也得公平。
他就是先把你的口给封了，然后说我还要开另外开一个口。
对，那这个口就是某一个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哪个谁，哎，就成为所有的立足点。那么你觉得你反对我善良吗？你反对我同情人家觉得被歧视，你不同情他们吗？就抓住人们心中的善良来败坏现有，破坏现有所有的秩序。您同意吗？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啊，时间话就快到了哈。如果您这个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话，打个电话进来好不好？我们就一分钟的时间，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反应啊，大家觉得如何哈？888-275-1628。888-275-1628，有没有朋友要表达一下意见？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对，其实呢，很多事情啊，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要了解它的根本啊，因为这样的争议，虽然说现在是在旧金山的学区里面在争议，但是很有可能啊，就会在您自己身边的、自己附近的学区里面也出现同样的争议。这个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多例子了，所以了解这些事情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大家呢，对于尤其是像美国的这个宪法呀、它的立国原则啊，其实这些都涉及到这些嘛，其实应该要有，是不是您是不是了解？觉得啊，是应该有更多了解，才会对这样的争议啊，你心里有更明白的一些理解，那么就可以去关注方伟的这个 YouTube 啊 ，YouTube 频道
也叫方伟时间，
哎，
搜索方伟时间就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就再见喽。